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我们感恩十方诸佛、十方菩萨以及我们的善知识，我们的父母护念我们的善根，护念我们的菩提心，希望我们的菩提心啊坚固不坏，希望我们的善根啊远远的增长不退。这个后面是啊。大势至菩萨啊，这忆啊回忆啊，超越光佛彼佛啊，就是这些佛叫他叫他们五受为法身大士这些同仁啊，就是念佛三密。这个念佛三密是每个净土法门啊。净土的佛子啊，常常议谈，大家都在议论谈论的东西，也有人啊用自己前世的力量啊，那就一生的追求，想得到念佛三密。他说这个念佛三密啊，念佛啊，这是我们净土法门啊最敏感的一个啊，标志念佛。所以念佛跟这个称名在经典上面啊，很多地方都认识到和信受和称名啊。所以呢这个念佛啊，后面有忆佛念佛，这是在观无量寿经里面念佛跟称名，和大势因缘经里面和信受和称名都另外的一种说法。因为念佛或者是忆佛，念佛或者称名或者信受称名啊，所以这两种方法不管是称名念佛也好，称名也好，那说要是说等着离上通达了才念佛，就是称名，称名就是念佛。如果要不通达，从事上来讲啊，称名就是称名，念佛就是念佛。因为念字它没有加个口字，上面一个今天的今，底下一个心，就是今天当下的心啊，就今天当下的心是为念。在经典上面讲何为念啊，心紧相应是为念根。什么叫念呢？就是你的心跟外面紧相应合一是为念根。如果你念根跟你心根不相应，那个就不成为那个，那叫妄想，知道吗？因为我们很多人把妄想当作是啊念佛了，所以念佛一定要心紧合一啊。比例来讲，大雄宝殿，你看到的大雄宝殿和你自己的念根要合一，你不能说念大殿的名字。这个心境不能合一，所以呢你就称了一个名字，而这个名字跟大殿一点关系都没有。名字是一个是一个道信愿的体，称名因为称名是事，净土法门是信根叫信愿，有没有能不能完成到能不能到西方极乐世界是看你有没有信愿，而不是说你有多少行为。所以呢因为净土法门是一念往生，或者是十念往生，或者百念千念往生，而这个念根绝对不是说啊我们称名，因为念根要心境合一。所以念根是从哪里出来的？从闻而生，没有闻没有信没有愿不可能成为念根。没有信根没有信根，你就没有闻到法，我就算称那个名，这是个声音而已。所以这个声音跟你闻的这个信愿一点关系都没有，知道吗？所以呢先有信愿，然后这个名跟信愿合一，这就是成就了念根。 所以为什么讲一念即往生？阿弥陀佛讲十念往生，很多法门讲这个念根，就说地藏菩萨一念即往生啊，一念生生不堕地狱无垢城，绝对不是一生闻到地藏菩萨或者地藏菩萨一念啊，一念生生不堕地狱无垢城，那我念地藏南无地藏菩萨，是不是就不堕地狱了呢？绝对不是个口上称的一念，一定要闻到他的一念，绝对不会堕地狱。为什么呢？如果真正的闻到了地藏菩萨，因为根本没有地狱存在，因为你自己就空掉了，闻到地藏菩萨，你的身口意就是一部地藏经，你哪有地狱，你就空掉了。一生观念一生念一生观世音菩萨，或者念一遍大悲咒，或者念一遍这个啊、八十八佛，都一念都可以达到八地菩萨。凭什么？无上正佛就是无上个次第，如果我们把无上正分解开来，就变成稳性，有了稳以后，那你念八十八佛就是整个的法界，成为华严境界，那你这一念完全跟华严境界相应，你就是法性身。所以法现身，八地以上的菩萨都是法现身，但是受菩萨戒就是法现身，肯定也是一念。你看一受菩萨戒即成等正觉，你稀里糊涂的受了菩萨戒能成正觉吗？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菩萨戒。他说闻到，要闻到，要闻到了菩萨戒的体相，他说然后这个对体对相闻到了菩萨戒性，这相戒体。那我说你闻到了以后，那人支持法愿和你的性完全吻合，就成就这个念根。我这一念啊，就是成佛之念，这一念就解脱之念，这一念就是证得果位之念啊。所以呢，如果你跟那个念不相应，就不为念根。所以我们很多把念根跟听根分不开，所以《楞严经》里面讲闻性闻听不分，闻跟听分不开来。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到你的念根念佛这个念根一定要相应啊，不能够就光是称名。首先大家，那我们这一点不都在称名吗？南无阿弥陀佛一直是称名吗？那我说我在讲的时候，大家要意会到我们念的佛应该是怎么个念法啊。所以呢看来一个居士跟我讲，他说念佛为什么要打哈呢？就是打哈就好舒服。大家呢，因为我们无始以来烦恼所见，就是六根跟六尘呢尘脑之中，你的眼睛看到色在尘脑之中，就是眼睛很累，耳朵很累，鼻子很累，嘴巴也很累，身体也很累，因为你在跟根尘呢在劳累之中，非常非常的累。哎，你念阿弥陀佛跟你的一根，因为它不是尘脑之下，是一根，因为你的眼耳鼻身意休了，休息了，休息了以后呢，你就翻身了自己，翻身了自己呢，就终于可以睡觉了。因为你从来就没有时间睡觉，因为你不停地眼耳鼻舌身跟色身相为处，不停地在脑里，不停地脑里，根本就没有休息。所以呢，你念佛的时候，有人说念佛睡觉真是很香啊，也就是说他终于把自己的这个根尘这种劳累相给停止下来了，哎，终于可以打哈想睡觉了。他平时真不打哈了，你睡觉都睡不着，哎，一念佛就想睡觉，因为太辛苦了，他的时间太辛苦了。所以呢，这很正常啊，不管你信不信啊，念佛总有好处，就是在一根，如果你遵循念阿弥陀佛，你信不信阿弥陀佛，只要把你一根，把你这个，既然你不等着阿弥陀佛，你的一根跟阿弥陀佛一直相应，最起码你眼耳鼻舌身能一个休息啊，休息一下，休息一下也好啊。不过我讲话你听得懂还是听不懂，最起码呢，大家对阿弥陀佛产生信心是真实的。最起码我想念阿弥陀佛了，师父讲阿弥陀佛这么好，我想念了，不管等不等，我想念了，这也是不错的，知道吗？但是如果你等了就更好，知道吗？所以念佛世间流传的念佛有四种念佛的这个题，你看持名念佛、观相念佛、观想念佛、实相念佛，基本上就是四种念佛。还现在还有去发明的这种追顶念佛，是吧？说还有这个首息念佛啊， 说把个钟放在那个地方，滴答滴答滴答，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或者呼吸一声阿弥陀佛，手心念佛就呼一下阿弥陀佛，呼一下阿弥陀佛，有的都是你一个莲花的，你阿弥陀佛莲花一开，阿弥陀佛一背，一开以后一开以后，他这个念佛这就是观想念佛了，这是观想念佛。有手心念佛就是呼吸在呼吸，或者一个钟晚睡觉那个钟在响，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这样念，对吧？那说这个都是啊、手心念佛的话就是手受念佛啊。那说这个啊、追的念佛是什么呢？就是在你啊、把自己呀、观想成一个念佛珠，然后呢，然后就想一直一组符号南无阿弥陀，一个佛珠接一个，一个佛珠接一个，一个佛珠接一个，就是南无阿弥陀佛，这样接着念，就中间一个佛珠念下来，然后中间不打一点妄想，叫追的念佛。追的念佛一般在叫思念法，所以他又叫思念法，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你不能这样念，你不可能再打妄想，对吧？如果慢慢念的话肯定会打妄想，就是念得太慢了，中间就是一种符号里面还打了很多妄想，真的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十念啊，十念这十念啊，这十念，你看临命终时不能啊，观经里不是讲吗？吃人恶业所逼嘛，不能念佛嘛，是故有善知识劝劝这个人啊，这个啊念佛，但是他被苦所逼，他不能够再思维了，不能念佛，是故有善知识告诉他，就豁然称名。喝胆称名，证明称名跟念佛是两种，看到没有？念佛它是要观察这个阿弥陀佛起信和愿，但是称名里面它是没有信愿的。他说称名称南无阿弥陀佛是具足十念，气就断了，这一口气断了，然后你就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所以人在死的时候，有人不管他信佛是不信佛，都是有机会被渡的。他说他死的时候有人便给他念佛，如果他给我们具足死念，他就得往生，是吧？你看啊，我们禅正法师他就是弥来，他说他的姐姐啊，他是以前都是念佛的，他性格也比较刚强啊，所以跟这个很多人呢、啊、都有点过不了的感觉，性格比较那个。他说年龄就是死的时候啊，也是被苦所逼啊。那说这个时候，但是呢有一个好处，有很多的善知识啊，他晓得要念佛，他有皈依师啊，我师父是他的师父啊。那说这个大德的加持力量，对大德升起一种巨大的信心，不管怎么样他这个信心是不会退失的，知道吗？就像我们这些受菩萨戒以后啊，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恶人，但是你知道你的善根不会退失就可以了。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恶人，我告诉你啊，你就是再坏再坏，但是你佛不能丢掉了，就是说你的信仰不能丢掉了，因为这个丢掉了就等于你的生命就没有了。但是我们可能都是有恶的一面在那个地方，但是你的信仰，比方说我看有一个小和尚在我这个地方出家，现在在厦门呀，那我说现在他的给人家发信息发的什么信息呀？什么谈恋爱呀，照那个人家吃的肥肉啊，然后拍下来给那个微信上面让人家看了，那么说感觉到他就说回家去以后一个生活不做的一个人，为什么在庙里面能学佛回家去就一点信仰都没有了呢？是吧？所以就是说像这样的人就没有办法了，是吧？因为他是根本就是假的，根本不信嘛。所以呢，不管我们人怎么样的有一些恶业，但是我们要知道，你们在家里面不管你家里被逼迫也好什么样的，但是你的信仰，你对阿弥陀佛，你对西方极乐世界，你行菩萨道的这种精神，在你骨子里面，在你心里面，在你心里底下，一定要坚固啊！一定要坚固，这个东西是非常珍贵的东西。不管你将来怎么样，这个东西不要丢掉了，这个东西丢掉就没有了。所以千万不要把你的信仰给丢掉了，因为这个东西将来是救你。到临命终时，有善知识悄悄地诱导一下，就把你的菩提心给搞出来了。别念一下，人被苦所逼，他有时候念佛是更加静静的。就别念来讲，就是说我明显的感觉到，就是说人生病的时候就想到往生，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思想，就是，但是生一点病就想到，哎呀，往生算了，是吧？因为人现在比较脆弱啊，有点苦啊，他都受不了。然后呢，受不了，但是有些个西方极乐世界可以出来，你想着，哎，到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信仰的人就不知道如何是好。 你说没有信仰的人死有不心肝，但是病了有没有办法？但是又老了怎么办呢？哎，有信仰的人，对吧？你就是说，我有一个弟子，他的爸爸快要去世了，我打电话给他，他就说，哎呀，他人没有信仰，真是可怜了。其实人没有信仰，到临命终时死的时候，那个不满的心、嗔恨心、那种牵挂心、讨厌心都会生出来，因为他不知道到哪个地方去，他又没有信仰，又不肯念佛，这个时候就苦所逼，就逼着他啊，很苦的。那像我们有信仰就不怕了啊，一旦有一点小病的话，或者有一点麻烦，都想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是吧？或者人家骂你、说你、讲你、烦恼你的时候，都想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再讲你跟丈夫吵架的时候，也想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跟婆婆吵架的时候，哎，还是西方极乐世界好，没有人吵你啊。他们说在社会上很吵了，你觉得很多大众在一块的时候很吵，你看特别是啊，在家里有孤独，在人群里面有烦恼，就是很多人面前你又很烦恼，一个人在家里很孤独。哎，我们有信仰的就不怕了。哎呀，寺庙人太多了，我不如回家去念佛。他可以讲这样的话，是我回家去念佛还干净一点。我在庙里觉得人多，我觉得太吵了，我不如在家里念佛。然后呢，有人要来出家，有人来出家了，我现在有可能愚人要来出家，我都有点担心了。担心什么呢？那愚人在外面刮灯都有点麻烦啊，真跑东跑西跑，然后搞个小庙，哎，一个家一样。然后在大寺庙里烦恼重重，我现在愚人出家，我看你在家里念佛还好一点，因为你在家里一个家在那个地方啊，没人管你啊。你在家里上班，你在家里还有亲人在那个地方，最起码不会饿死的。那么说，你只要不饿死就可以了，搞个房间，然后搞佛堂挂在那个佛像挂在那个地方，然后念佛，没有事到庙里护法，哎，在家里念佛做个菩萨，哎，这样念佛。在庙里面，你要是出家人，出家，我看比丘尼跟我们聊天都是很少的，是吧？哎，一出了家以后，我们俩就脱离关系了。你没出家，我俩还有点关系；你一出家，我俩就没有关系。为什么呢？你一出家了，我两个不知道为什么就有助理，不知道为什么会有助理。比丘跟比丘尼，平常就是一条距离，就是一个比丘尼常坐在我面前，就很不正常的感觉。但是呢，就是怎么坐都没有关系，很奇怪。然后就是我就说，哎呀，我那就是你现在在这个地方可以跟我聊法，你一出家以后我就没有，好像聊不下去了。你还不如做一个在家的居士护法，没有事情呢就到庙来护法，你看坐在这个地方跟我们聊聊法，然后回家就好好修行念佛，多好啊，是不是？你是你在家愚钝的话，还是我认为啊、如果没有出家的，还是在家里好好修行就可以了，知道吧？然后没事要到庙来护法，如果觉得在寺庙太吵太烦恼了，回家去，回家在家里去念佛。有人讲呀，庙里很吵，庙里是非多，那你就在家里好好念佛好了，是一样的道理，知道吧？所以呢，我有时候我看到愚众出家，我现在很，所以释迦牟尼我讲愚众出家怎么讲我都不好意思讲的。所以呢，就是说你们愚众在家里好好修行啊，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一样的，知道吧？所以呢，这个净土法门没有出家和在家之说，净土法门啊，也就是说啊，那么说这个不管是学净土法门还是修任何一个法门啊，你要修到西方极乐世界，因为我们无始以来的习气很重啊，我们有一些弯心呐、啊。我们念佛，人家的念佛，我们念佛的时候加上持戒，加上持戒不吃人欲，加上六度波罗蜜，那么说你念佛会念得更好。有人，我打个比例来讲嘛，现在有一个问题啊，我看很多人念佛不是睡觉就是吊足，为什么知道吗？有人念佛的时候念念就睡着了，或者说念走路呢就想睡觉，是吧？为什么？因为啊，有的人念佛念的头发晕、头痛，或者是头上的一个锅盖一样。不修行、不学佛还好一点，说了佛以后，个个头上都一个锅盖。你相信吗？我估计有50%的人头上都有一个锅盖。为什么一个锅盖知道吗？ 现在很多人念佛是用头念佛，不是用心念佛，知道吗？因为他用大脑子念佛，他是用大脑子念佛，不是用心念佛。以念佛心摄念佛人，要用心来念佛。你一定要知道你心在哪里，知道吗？我们这个肉团心是共产心意的地方，你一定要把心聚在这个地方，然后念阿弥陀佛，用心来念佛，不要用大脑子念佛。用大脑的衣服现一穿到大脑上面来会危险，我们会感觉到头上像一个锅一样紧紧地在这个周围绑得死死的。很多有一个人他来，他说问他，我念佛为什么头疼呢？我首先就问他，你念过气功没有？我不问别的东西，我就问他念过气功没有。因为我知道只有念过气功的人才有这种感觉，一念头就痛，一念就头就痛。这个头上他念过气功了，他一定念啊，比如说这个开天眼了，特别人的中功了，什么开天眼了，聚中这个头这个地方，他不知道聚人中或者是人中或者是胸或者是丹田，他聚中这个地方。但是呢，你聚中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危险的地方，就是神经病了，会出神经病的。为什么？我告诉你啊，这边在修道，那边在造业，这样的人是非常危险的。那这边在修行，这边呢在造业，一个这边在造业在修行，这个修行跟造业在之间会出现很多的坏毛病，知道吗？就打个比例来讲吧，这边是心是定的，那边心是乱的，这两个掺杂在一起，就说又想吃瘦又想吃轰，这个两个裹在一起呀，一定会出毛病，知道吗？所以呢就会得神经病，他就会得神经病。就是说啊，你不用功全部是世间人还好一点，这边在用功那边在犯戒，所以呢用功在犯戒的过程中一定会出问题。所以呢我们前面要有一个前提，在你修行的时候真正想得到修行的比较受用的话，你必须先有前面的次第，就是持戒不吃人欲精进禅定，你要修一修。如果你不修的话，你看就比例先要有清净。比例来讲，我打个比例来讲，好，你现在呢跟你老公吵一架或者跟儿子吵一架，吵完了以后呢去大众念佛，那你一定就出问题。因为你在吵架的时候呢，心已经吞向大脑子了，但是你心根本就静不下来，然后再念阿弥陀佛，这个静静啊，心一再即使冲，你不冲毛病才怪，肯定得中风。这样的下去一定会中风。你想一想，因为你在吵架的时候那个心意全部吞在大脑上面，你一打坐不出问题才怪呢。所以呢，如果你要是想念佛，先都拜佛，先要拜，拜个48拜，然后让自己的虔诚心全部出来，让柔顺心全部出来，让自己柔顺下来，再去打坐，我认为这是很比较好。或者做善事回来打坐，或者做一些善事，慈悲别人，救人家，帮助别人，救个蚂蚁，救个苍蝇都可以，你做一点这些事情，然后回来再打坐，又是一样的。你别人跟人家吵一架才来打坐，你就一个人来打坐，你就在路上你把那个乞丐骂一顿，然后乞丐跟你骂一顿回来打坐都不顺畅，然后你丢一块钱给乞丐回来打坐又是一种状态，知道吗？如果你把那个乞丐骂一顿跑来打坐，那一定会出问题的。如果你丢一块钱给乞丐回来打坐又是一种境界，知道吗？完全是两种境界，就证明说我们心中的善业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善业，根本忽视不了你的禅定功夫，那说只能出问题，到最后面你老一些中风出来了，你不要说父母他不保佑你，一定会出问题的。所以大家知道很多人修行上不来，就是内心怠惰贪嗔痴啊，这边想修道，这边想享受人天福报，想人间的这个喜爱悲乐，这边呢还想修道成佛，这两个东西是不能吻合在一起，吻合在一起一定会出问题的。如果你要想修道得到成就，除非你自己在活日子过一天算一天，如果真的想成就，你必须要有不吃。念佛当然也是为了不吃，不吃，不吃什么？因为不吃钱给别人家，你不吃钱给别人家那是次要的，不吃是不吃什么，知道吗？不吃你的贪嗔痴，把你的贪心给不吃掉， 跟你的嗔恨心给布施了，跟你的愚痴给布施了。什么叫贪心呢？如果你布施了贪心，你就等于呢，你得到的是清净；如果你布施了嗔恨心，你得到的就心中的满足，平等心啊，就富贵起来了。你心清净了，你心富贵了。如果你不吃吃愚痴，就不吃了执着，你不吃了执着，你就得到自在，知道吗？你就得到自在，有了清净，有了富贵，你内心有了清净，你内心有了富贵，你内心都有了自在。像这样的一坐在这个地方，不要几秒钟，你就可以进入禅定，你很快就进入受用。所以我常常跟人讲说，我这一打坐，我这样几秒钟我就可以进入禅定。为什么呢？因为我心很清净啊，第二我心很满足啊，我很富有啊，第三个呢，因为我很自在啊，因为我很自在，我做的出家的形象就是很自在啊。所以我一坐下来马上就安静了。所以很多人坐了半天他都静不下来，实际上我就感觉到这么简单的事情为什么静不下来。我左思右思，就是世间人啊，贪嗔痴太重了，因为这个贪嗔痴导致烦恼、贫穷、饥饿，然后执着不自在，所以这些东西导致于你呢，坐了半天，人家瞎坐了，你刚刚好日地，人家打坐已经下坐了，你刚好有点味道，所以呢，哎呀，坐总不够啊。其实呢，你已经搞了半天了，知道吧？人家几秒钟就解决禅定，下坐的时候正好。你呢搞了一个小时还没搞定，刚刚定了我们要下坐了，觉得感觉到远远不够。所以呢你感觉到哎呀，就是很多人呢，就是也就是说啊，这个你家里面说再有气，你家里说房子再好，你家里地下打得再干净，如果你心不干净都没有用，知道吧？心清净了才是真清净。我们为什么要布施？布施的不是财物，布施的是贪心，是嗔心，是痴心。如果你不能布施贪嗔痴，你那个钱布施了也是白布施了，知道吗？所以呢，金钱什么东西布施的啊？那是个表象，是个表象啊！就像布施金钱放生一样，放的是慈悲心，不是放的生命，是放的是慈悲心。如果你的嗔恨心还那么重，你再放生也没有用啊！放生是告诉我们，是他。是那个生命在帮助我们，让慈悲心了。我们放的不是生命了，放的是你父母啊，是他在帮助你啊。只有我们不知道放生的意思，其实放生就是放慈悲心。永远记住，你不吃的时候一定要学会，我不吃的是贪嗔痴，贪嗔痴就是清净心啊，清净心啊，这个平等心，不执着的心啊。那么说在任何一个地方你内心保持一种清净啊，保持清净啊，那么说这个啊，内心无我就清净嘛。如果你在一切处你就感觉到你内空外实，就是说你就感觉到你的心呢啊，为什么你打坐的时候就想这个世界空荡荡的，然后这中间就我一个人，然后你就感觉到空间越大大家就越震撼，感觉吗？就空间越大，你念佛堂这么大，你内心就好清净。如果压得死死的，你就觉得不清净。为什么？我其实只从外面讲，我们内心也是这样，我们心里面死的你就不清净，如果我们心是空的就清净了。如果没有我就是清净，不管到任何地方做任何一件事情，中间没有个我在做，那你就清净，知道吗？所以到任何地方不管做什么事情，中间没有我，没有我很清净，知道吗？他说到如果他心无住啊，心里面没有执着，没有住。那第二个平等，平等就是到任何一个地方看到人家的孩子就像看到自己的孩子，看到所有的这个那么说布施的是平等心。他说你家里再有钱啊，你家里再有钱，如果你心不富贵，那你心是饥饿的，你都会烦恼。因为烦恼的人啊，我知道了，第二个没关系。烦恼的人啊，就是说第二个是贫穷饥饿的人。一个人常常心里面这个分别心越重的人，分别心越重，分别心越重，就几乎是就是嗔恨心，也是嫉妒心，知道吗？人有了嫉妒，他内心就是一种贫穷相，知道吧？一个人老是嫉妒别人，他一定是很贫穷的。所以到任何一个地方 你不但你要亲近内心无我，还来保守自己呢，在任何地方就像见到自己的亲人一样，自己的父母，自己的眷属一样，就是说学会培养这个山河大地虚空呢，平时我们要训练的，不是说你想做就能做得到。但是我们念佛也可以念到这种状态，念到平等心，念到清净心，念到你把贪嗔痴舍掉了，你就念到你内心烦恼不生，这个外面一切法不起分别啊。那么说我过去讲，你在寺庙里念佛，在家里还贪嗔痴，那么说你念佛不相应，非常不相应，是吧？所以呢，你念念在外面嫉妒嗔恨还是那么多，但是你念佛，你肯定是有得失之心啊，没有多大的用。所以呢，贫穷富贵，富贵跟贫穷就是跟你的分别心和无分别心有关系。一个人心中不分别，那你的财富就很多，对吧？你现在拥有的都是修，你修的什么心，什么心就获得什么样的富贵。你今天得到的财富都是修平等心来的，知道？平等心就可以得到财富，没有平等心根本没有。心中那个人显得很富有，很富有。我们前天那不一个人讲吗？他会有100万掉了，他就很痛苦啊，跟我们受苦。我告诉他，我说你看我无量寿寺，我见了一个无量寿寺，我问他，我心中还有一个无量寿寺，你知道吗？因为我心中的无量寿寺是我内在的富贵。外面的无量寿寺是一个从里面显现出来的一个像，这外面是一个像。那么说假设无量寿寺丢失了，我很痛苦，那么说证明我的心跟外面是不相合的，我的内心是贫穷的，知道吗？所以呢，如果假设寺庙消失掉了，或者被人家把它抢去了，如果我很痛苦，那这个人是该死的，你根本不要同情。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内心中不富有。一个内心富有的人，外面东西丢失了，根本不影响你的心呢。你的心怎么影响？因为内心贫穷啊，所以外面钱掉了你就害怕了，啊，有了你就高兴了。所以呢，外面有或没有并不影响我的心，因为我的心里也是很富有的，知道吗？所以一个人钱存在银行里面，对他来说的话，好像要不要无所谓的，他永远是很富有的，知道吗？在这个世界上面，因为他感觉到虚空大地啊，朋友眷属。他一直在修平等心，他感觉到大千世界没有都没有关系，我不能没有你，就感觉到这个世界很现实中，他感受到很珍贵，他会珍贵你他，他非常珍贵这些东西。我并不珍贵自己跌到那个东西，然后怕失去的这个心，怕失去了这个人一定就是很寂寞。为什么呢？从来不怕失去，没有得失之心。那么说我们要不知的是分别心，就是不是嗔恨啊，分别心就是嗔恨心，知道吗？恨别人就是你分别心太重。自己想一想，只要你有嗔恨心的时候，你自己想一想，你晚上睡觉凭良心摸摸想一想，你在恨别人的时候是不是有强烈的分别心？是不是这个分别心会导致于你非常的贫穷，知道吗？你这样的搞下去，到最后面自己残害自己。世界上能毁掉功德的是什么？就是嗔恨心。就是说这边房子做得再好，一把火就烧掉了。你做再大的功德，只要一念嗔恨心就把它烧掉。所以呢，我们要知道修平等心非常重要。平等就是柔顺心啊，柔远心，慈悲心啊，欢喜赞美心啊，看到别人做好我赞美，看人家做得不好我慈悲，不断修这个心。你不能看人家做得好我嫉妒，看人家做得不好我气死。那这样的呢，欺负他或者说巴结他都是不好的。一个你应该一个慈悲心和欢喜心，如果你这样的修的话，你心就会柔软并且很欢喜，叫慈悲喜舍嘛，慈悲有喜有舍，知道吧？所以这样的心出来，那你就会看到你的道心坚固。所以呢，一个真正对修道上面感兴趣的人，对这两个心应该是很重视的。永远记住，在你憎恨别人的时候，你一定分别心非常强；在你非常强的时候，那你憎恨心。有人讲了，你有没有憎恨心？有人讲了，我说你有憎恨心啊，他这个就像过去有个故事啊，释迦牟尼佛有两个商人这块啊，两个人在那聊天，那个人正好经过穿着那个他，那个人正在聊他。聊什么呢？他那个人呢，好是好，就是嗔恨心太重了。正好他在后面听到了， 他就追进去把门打开，谁说我有嗔恨心就要打他啊，他两个打了一样的，他不是，这不是嗔恨心是什么呢？就是说自己的嗔恨心不知道，就是我们要观察，在你嫉妒嗔恨在你排挤别人的时候，就是你分别心，现在内心是非常的贫穷，内心非常贫穷的人就很可怜了，真的很可怜，知道吗？所以呢对我们你们修这个慈悲心的人就应该观察到。那第三个呢，就是痴心，痴心就是执着心，一个执着的心做什么事情都有障碍，一个执着的心呢就有障碍，而一个障碍，那么说你念佛，你执着的念佛都有障碍啊，你执着的念佛，你念阿弥陀执着，你他有执着就有取舍嘛，有取舍，那我说不管在贪嗔痴上面都会发现出来，明天来讲人家念的比我多，我也念的比他更多，他就是这样的分别啊。就是说贪心，我要做功德，念佛的功德，你看念一声佛号那么大的功德，他就执着佛号，然后拼命念拼命念，你看这样功德越来越大，他念到最后面神经病爆发了，真的。你看我们邓林寺有一个人吗？他一讲阿弥陀佛，念到求警戒，求警戒出来了。结果他看到那个五百罗汉全部出来，在地下可以走动了。但是，哎呀，他看到五百罗汉全部下来了，就是肚子可以走了。到最后面，人家都以为他修行好啊，都是这么好的境界。到最后面是什么呢？变成神经病了。然后到我们无量寿寺来挂了几天蛋，然后就手卡在那个地方在，从早上一直骂了中午，没办法，也把他送到邓林寺去了。就是这样的，也就是说执着就出偏，如果这样的执着贪嗔痴心很重的人念佛不出问题才怪了。就说念佛本来不会走火入魔的，为什么你念佛会走火入魔呢？因为你不是念佛，你是称名而已，就你称名而已，你没有思维阿弥陀佛名号，你没有闻道，所以佛号一念即往生，但是你没有闻道。所以呢，大家应该知道念佛啊，念佛啊啊，适当的修般若波罗蜜，不吃要不吃啊。那我说什么叫不吃，大家应该知道，把贪嗔痴慢疑给不吃掉，这个叫做不吃。持戒啊，持戒，然后色心为戒，我们为不是说不杀生不偷盗不吸烟不喝酒妄酒，我们眼睛盯住不杀生盗淫妄酒，然后看到哪个做杀盗淫妄酒我就盯着他不放，然后你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啊，你吃五戒这个不好，最重要的我们不要看这个东西，因为五戒的相是为了摄心，知道吗？为了摄心，你心怎么能叫摄心为戒？那念佛可以摄心呢？如果念佛摄不了心，就靠那个受制，你心还在妄想，那有什么用呢？念佛要摄心，不是摄大脑子，摄意啊，摄意。那么说这个要原来摄多摄六根净念相继嘛，你六根被符号把它摄住了，有摄一根，六根自摄。是一根啊，六根自摄，自己就会摄起来。你是两根不一定能摄，但是一根它就能摄，因为两根是相的，耳根也是相的，是一根啊，是一根六根就能摄起来。所以呢，这个持戒，大家持戒，持戒目的是摄心。如果你要是持戒不摄心，那个戒等于人天福报，等于是人天福报。啊，不杀盗淫妄酒，那诸佛尽贤寿不杀生，是故不杀生。不杀生是心法，是心法。如果你不杀生，这个不杀生的戒就不存在了，知道吗？如果你不偷盗，哪有偷盗的戒存在？是因为你没偷人家的东西的时候，哎，就不偷盗了。因为你现在不偷人家的，一定要把不偷盗的话挂在口上，不变成名相了吗？有名有相就是执着啊，名相是原相呐、啊。你执着于名的话，就法界生嘛，你执着于哦，执着于相生法界，执着于名是六道，你执着于名相，你本身做的这个地方不动的时候，就没有五戒了，哪有五戒呢？你做的不动哪有五戒呢？但是你在放五戒的时候，戒就出来了。如果你自己设心了，根本不放戒的，你脑子想着戒干嘛呢？所以呢，那是戒，你把心设出来，看到这个犯戒，你一顿念头不就是犯戒了吗？人说起心顿念都是罪，就是说你看到人家犯戒，你不也是你在犯戒吗？所以呢，你要把心摄住，那真正的是守戒，知道吗？不要老是看到这个犯戒那个犯戒，不能这样想，摄心非常重要。所以呢，如果你老是犯戒啊，或者教化众生，如果你照顾自己的，就是说你现在啊、 真啊、不要一天到晚把这个我们初一十五看一下就可以了啊，警觉一下我有没有犯这些过失啊，初一就犯。但是平时呢，不要老是想着杀盗淫玩酒之一的，哎呀，我怎么又不记得呢？杀盗，哎，我怎么又忘记了呢？老是想着这个事情干嘛？哦，杀盗淫玩这五条我记住，然后在生活中啊，念佛啦、诵经啦，不要老是在想了，不要再想了，因为戒是没有相的，戒是没有相的，因为想它就有戒相出来了。如果执着于相，是生法界，为了相，法界成相生，六道成名生，就是成名字，杀一个名，然后你老是怀疑自己有没有杀，相有个相一个名，相名在你不做的时候就不存在，知道吧？你像说木头，它会杀生吗？啊，你跟他讲不要杀生了，没有用，因为它本来就不杀生，它没有这个相，也没有这个名，是你加了一个名字，是你自己加上去的，知道吗？所以外面啊，我们观察，所以呢，此戒啊，因为此戒不断的此心法色心主为戒，他说要不要相呢？我在佛他面前说一下是可以的，说一下是可以的，但是不要老听，老是在牵挂着这件事情啊。有人呢，为了怕犯戒呢，然后呢啊，战战兢兢的受了戒以后啊，战战兢兢的在房间里，出门都不敢出。啊，生怕自己犯戒，呀，我出去就犯戒了，我就感觉我，啊，生怕自己每一天把这个戒相挂在身上，然后怕犯戒，我不能跟人家多讲一句话，然后不能跟你讲话了，就是，跟丈夫在一块，跟儿子在一块，跟上班工作这个的都怕犯戒，然后哎呀，工作我不要了，啊，这个父母也不孝道了，这样的不是，因为怕犯戒嘛，你得把戒挂在口上，挂在心上，这个无戒变成他的一种强烈的执着，然后什么事情都做不了了。那你就不要做事了，那你就在真空中生活了。所以呢，哪有这样的持戒呢？是吧？所以呢，能够摄心啊，把心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心摄住就可以了。所以摄心，如果念佛能摄戒啊，能持戒就是摄心。是念佛它具足了戒啊，那知道哦，学佛是持戒，不是犯戒的，犯戒跟念佛是不相应的。所以呢，你要知道啊。第三个呢，不知啊。这个不吃持戒后面忍于啊，忍耐，忍耐的心，忍，那是说我们这个人呢，现在有点那个，你他这个人他不是什么人了，人家都要你的命了，你还忍，然后人家把你的钱偷走了，你也忍，然后人家把你的丈夫搞走了，你也忍，那时候把你家的儿子都搞走了，你还忍。那个叫愚痴的人了，那不是叫智慧的人了，那个就不叫人了，知道吗？仁，这个你们要有智，仁者智也，仁这是智慧的意思，无生法忍，那个要有智慧的人，就是说我们做什么事情我都做了，或者比例来讲吧，寺庙里面我们这个智可师啊，不是我们这个，我们就是说叫随缘的这句话，就是说啊，这个当家师跑去说智可师你这样做不行，那智可师心里想，做不行那我就不做，你做吧。他说反正我修忍没有关系的，我不烦恼，我走，我让你做。他这个认为呢，说放弃，他认为放弃是忍，我不做了，你来做，我随缘，好像自己很亲近，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不管你怎么说我，怎么讲我，只要是安排我这个知识，你说我再不好我都会忍，但是我这个事情一定会做好，我不会放弃他，知道吗？就是说我带好丈夫，带好儿子，我要把丈夫，我要看这个事情是对是错的，但是我心不会烦恼，我要忍耐，这个叫做忍，知道吧？什么事情都要做好，但是什么事情都得忍，就是这样。在生活中再受再大的委屈你要忍，但是这个事情我一定要做。在生活中很多事情做到，就是说无声，因为忍有三忍嘛，心忍、身忍和无声法忍，你保证内心中还是清净的，不管怎么做，不管怎么做，你内心还是保证一种大丈夫的这种清净心。我骂你说你就像打孩子一样，我要打你，但是我内心是慈悲的。你不能说啊，你做坏了我忍了，你忍了，那这个是忍的世间之忍了。世间之忍的话，就像那火爆，就像那个直爆火一样，能爆得住吗？ 你这个人是世间没办法用纸来包裹啊，所以你这个人是有限度的，你再有智慧你有限度的，有一天你就彻底的，你就彻底爆发出来啊，我用不了了，我不学佛了，那不学佛了，我就是拿刀去砍他了，变成大祸了，就是说用刀切水水更流啊，就是说拿这个刀来切水，结果那个水流的更厉害，也就是说你这种方法，那个其实水的不停地流，但是你想把它挡住，怎么挡得住呢？你要想挡住，先把那个流的地方给切断，这个水自然就不流了。你怎么能在最艰难难呢？最艰难的话，那水不还是扑过来了吗？所以呢，因为某一些人忍到一定的时候，凭我们反复忍不了的，除非你是佛再来。佛陀在世的时候，在《金刚经》里讲，你杀我、砍我、整我，他说，这个不见得忍。但是你问释迦牟尼佛是怎么忍？因为释迦牟尼佛无非是说忍于先忍他呢，他在此世界无我相、无忍相、无诸生相、无受忍相，你看我这些自己也是，都有忍。他说他我实在是没有忍，因为没有我相、人相、诸生相、受忍相，他已经把自己化解了，没有一个人在忍。他没有我的全部化解了，所以世间的人是忍受不了，凭我们的心理根本就忍受不了多久啊！所以人受了一点委屈，比方说能忍难受于，就是忍于这两个字啊，忍能忍但是不能于。比例来讲，你的寺庙再辛苦啊，你都会心甘情愿，但是呢有一件事情你做不到，就是说你就打个比例来讲啊，有一个人烧饭，在庙里烧饭，烧到最后面他把所有的都堆了，到最后面他最好一个人烧饭，又到上面来搞，又到下面搞，煮菜呀、煮饭都自己要烧饭，因为他可能脾气不是什么太好嘛，所以搞得大家都不愿意跟他合作。后来最后面呢，自己又要去烧柴，但是又要炒菜，他忙忙碌碌搞了半天，搞了很长时间，搞了时间他都任劳任怨的去做。后来出家师父说，呀，你这饭做的一点都不好吃，完蛋了。他觉得就不行了，受不了了。他说人都能受得了，但是我不能愚，他就说过不了愚关，知道吗？死于的愚，他受不了这个关，就是说我什么样的辛苦我都心甘情愿的，但是不能说我饭做的不好吃，做的不好吃你来做。他就是说他受不了这个愚，是吧？所以呢，能忍但是不能愚，我们要做到能忍能愚，就是说也就是说人都有面子嘛，自尊心呢，人自尊心太强了以后，就是不能人不能没有自尊心，但是自尊心太强了，就比那我们出家在外面去，我们一定要有自尊心，我是出家人，我走路要有威仪我要保持，这叫自尊心，我要为佛争光，为佛争面子，但这种自尊心还是要的，但是呢不能太强了，知道吗？人太强了就不好了，所以呢自尊心强了就是名利心了，知道吧？所以呢这个我们念佛啊，我们念佛不是说家里什么事情都不做了，知道吗？你这样你会出麻烦了。所以呢，一边念佛，家里面也保持一个清净心。我什么事情做，你骂我说我讲我都无所谓，因为我有佛号，我清净心，我平等心，我不执着的心。那说你这样的不断的修，就像无我相、无人相，我讲什么都做，再委屈我也干。但是呢，你不是放弃他了，知道吧？所以呢，要能忍能愚啊，能忍能愚。觉得你要开智慧啊，所以呢，念佛念念之间，不但不痴持戒忍于，还精进啊，精进。他说精进，我们他所谓的精进呢，现在精进也出现一些毛病，什么毛病呢？这个精进呢，叫他精进的时候，他就是也不睡觉，他是眼睛老是想睡觉，他把眼睛瞪开，然后用棍子撑着，他不睡觉嘛，日夜精进嘛，结果眼睛瞎了。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跟他讲金光明经，然后呢那个阿拉利正者就得了天眼通，可是在这个此世界没有的，告诉你谁来告诉你金光明经，谁能告诉你的天眼通，然后你天眼通能看一大千世界都能看得到，那是佛陀在世可以做得到，在此世界有没有这样的善知识在你面前照顾你呢？等你把眼睛搞瞎了，家里的也学你了，你到寺庙了，寺庙也不会学你，那你在庙里奉献一辈子，以后眼睛搞瞎了，说不定出家把你扔掉了，是慈悲有限，知道吗？我们反复叫慈悲有限，达不到一种非常大的慈悲，只有佛陀做得到。寺庙里面的慈悲我感觉还是有限的，是不是？慈悲还是有限的，这不能说它不好，因为我们都是人，还是有限的，知道吗？就是说它达不到一种 啊，还是怕带来很多的麻烦，是吧？因为怕，最重要的怕障碍啊，这都是一个假设。但是啊，能不能做得到呢？那看自己心情好不好了。就心情不好了，可能就做不到；心情好，大概可能做得到。有一天他慈悲心发起了，比如说有时候你狗都能做得到，为什么人就做不到呢？比例来讲，我以前无量寿司一条狗两个脚被人家打断了，然后这个拖啊，我们就是也会蛮慈悲的把它拖到庙里来，天天在庙里拖来拖去的呢。但是我们还慈悲的对待它，是不是还非常好了？为什么人就做不到呢？这是很奇怪的一个事情。但我希望我们能做到，我希望每个居士都能做到这样的慈悲啊，能够照顾一个你自己很难做到的事情，这个需要强大的一种慈悲的力量才能做得到。所以呢，这个啊，精进啊，精进呢，这个精进啊，不是叫你呢啊，不停地干活，知道吧？所以有很多人的精进呢，会出了一个毛病，就是说啊，念多少遍这个，一天要念啊五遍这个无量寿经啊，那你这样的太精进，早晚会出问题的，知道吗？一定要念啊多少遍地藏经，一定要念。我不知道念这么多经是什么，佛陀。难道佛陀这样讲过吗？要我念多少遍地藏经干什么？为什么要我们念地藏经？要是拼命的念啊，我就是不懂为什么要把这个经典拼命的念呢？那我出家这么多年我都不懂啊，我出家这么多年不懂为什么要把这个经子拼命的念啊，拼命的念，我不解他的意思，拼命念。他就说经，在经里有人会这样说啊，经呢、啊、不断的念，不断的变成心里面啊，完全是经了、啊。然后心中全是这个经，把自己啊，你兜子里全是经了。但呢，读经不解者，出生无益啊。那《涅槃经》里讲得很清楚啊，读经不解者，跟出生没什么区别啊。你这是一些文字在翻读啊，但是不懂得它什么意思啊。所以啊，在末法时代，经典退失啊，经典就没有了，经典没有了，就是文字掰纸，就是字和纸在你心中。有人就说啊，经典上的书啊，这个，也许在包里面就是死的时候，那八十卷中那个经典往出放，是不是等到里面就是死的时候，八十卷那个一本书还在读经，但是不开解，到里面就是死的时候，你的八十卷要去读经，是不是下辈子转世的话，在哪个地方去天里看经去了？啊，也就是说，读经要解，啊，就是读经千卷不如解一义。就是说你读经一千遍不如解一义。我们为什么老是这么天天念经呢？啊，把无量寿经读上个多少遍，把地藏经读上个一百遍啊，还读一千遍啊，拼命的读啊，读了之后呢，过来讲，我看看他有没有什么智慧呀、啊？他是坐到我面前了，读经读了地藏经300遍了，读无量寿经1000卷，我说这无量寿经讲什么他不知道，这地藏经讲什么他不知道。他就定了经典上就有这个好处嘛，你知道吗？在浙江那边呢，一个他一个村庄一个村庄的去搞经唱放印口啊，做这个服饰。有一天有一个小和尚，不是小和尚，是一个，他是穿着出家的衣服，因为他是叫搞副业，知道吗？赚钱搞副业。那么说在浙江那边很多的，那么说在这个啊江苏灯鱼，是叫灯鱼，是叫什么地方？还有安徽宿迁那边有一个村庄全部出家，然后全在外面搞副业，这叫做啊心照不宣的，大家都知道是做假和尚，然后回家来穿上西装回来了，说出去搞副业赚钱回来了，实际上大家都知道出去做和尚去了，回来了家里有妻子儿女在那个地方。那么说在浙江有一个男孩子啊，他念经有一天看到念经呢，扮演僧人都要到地藏经里面要到袈裟报身呢，这个地方他反应到他身上去了，哎，他我将来会不会到那个地方去？终于有一天他发现了自己，哎，我有一天我是现在扮演的这种角色会不会到那个地狱底下去啊？他就反应到自己，但是呢，那些人一直他家里的眷属还有子子孙孙，他们都是一做服侍。就是说他的爸爸也是这个样的，他也是这个样的，他的儿子也是这个样的，他们家里的祖宗都是这样的，扮演和尚在浙江在外面给人家做佛事。在浙江那边还有这样的现象，就是说搞那个骑摩托车家家户户都可以打电话，现在打手机， 他说一某一个人做副事呢，马上打电话叫几个人去啊，他就是说骑摩托车到他家里去做副事啊，有这样的现象，有这样的非常的危险。那么说这样的人念了那么多年的经他也不会开悟啊，我跟经里讲什么东西，他就是念了，他不知道里面什么意思啊，他又不是没有学问，他为什么不知道呢？他认为那个这本书是他赚钱的工具，赚钱的工具，这是人编的，是为了赚钱的东西。他就意识里面他根本不知道出家，我们到那边去讲修行这句话呢，他觉得好奇怪，这修行什么意思他都不知道，他真的不知道啊，不是假不知道，也就是不能怪他，没人告诉他，大家都是用这个本书去赚钱去了。那我说这种正境我就告诉我们，就是说你念佛也好，你念经也好，你打坐也好，精进是什么意思呢？精进，精是专的意思，就是说一行上面呢，就是说安住最究竟的佛性体，就是住在佛心上面，就是说就是平等来讲，清净平等不执着，这个叫做一心，这个叫做精。然后呢相续，相续不断的创新，相续不断，这个叫做精进。越精进越快乐，越精进越快乐，就像人爬山一样，爬到上面去快达到目标的时候啊，可能中间有点辛苦，就断习气嘛，在那过程之中断那个无始来的弯心，不是执着的习气，是你的清净心，你的平等心，你的无助心，一直安住，一直安住，就是扶着住，扶着行，扶着回向，像这样的境界，然后不断的相遇不断，那你的习气，你的贪嗔痴的烦恼不断的断，不断的断，他说断掉，然后你就到了高山，然后看到啊四面的风光，这个时候其实一片风光，非常自在解脱，那一种高风亮节，那一种脱胎换骨，那一种呢这个像神仙一样，那种自在就显现出来。我不是说你搞了半天一点反应都没有，就是很多人修行念了那么多经，拜了那么多的佛，也做了那么大的功德，可是在你身上看到一点点法味，为什么？因为你这种境界是有问题的。所以呢，你是瓦地，越瓦越辛苦，人老不信天天在瓦地，到最后面是穷光蛋一个，为什么呢？因为没有智慧啊，他没有智慧怎么干都不行，他还是个穷光蛋。也就是说像这样的就是穷人呢、啊、不行的，那样的境界是不行的。所以精进一定要有智慧的精进啊，不能够就像我们念佛也是有精进，念佛要跟这个心相应，就我们前面昨天啊所讲的那个要相应啊。那么说这个精进念佛啊，说还有一个呢就是禅定，禅定。那么说禅定念佛就是说你要修修禅定，我们现在啊还没学佛出家，还没学佛做菩萨，那你们发现啊、就这么拼命的要信啊、这个就是说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佛法，现在很多寺庙里面啊、你根本就不跟他讲佛法，然后不停的要他干活，让他去利益尊生，他的烦恼根本还没有断，也不知道什么叫佛法，也不晓得这个，他不断的要帮助别人，帮助别人，帮助别人，就自己还没有斗的话，要帮助别人。那么说这样的做，实际上久了以后啊，他就会劳累，他就会劳累。他心在这个世间呢、啊，他本来就是很辛苦的，名利色贪嗔痴已经很重了，但是呢，一到寺庙里来，不停的叫他去做功德啊，度众生呐、啊，帮助别人，要做义工呐、啊，不停的搞。但是像这样的，现在我们要他的是清净。要他把心习下来，把习下来。我不是要他呢，就是说，不是要他不停的去干活，也不是不停的要他做义工。现在我们很多年轻人呢，不停的要到寺庙去做义工，从来不找心地，从来不找心地。然后你像我们讲法的时候，就像不管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都是讲心地。如果不讲心地的话，你就向外流。向外流的话，你本来在生活中就是向外找，但是你在庙里还向外找，你不是出了虎坑进了狼坑吗？也就是说你毫不犹豫从虎坑里跑出来了，你又跑到狼坑里面去了。也只不过是说用善法跟恶法对比来讲，世界叫恶法，出家叫在寺庙做义工叫善法。什么叫善恶？只要分别都是恶法。如果你在这里面就是从狼坑里跑到虎坑里面，要不就是从虎坑跑到狼坑里面，你这样是烦烦恼恼的，终究你还没有得到任何法益。所以呢，我们要了解心地。如果了解了心地以后呢，真正的不知持戒、忍辱、精进， 这一点你都知道了它的本意，以后呢再去立尊身你就不会有障碍。如果你要是这一点都没有的话，你没有智慧，一个没有智慧的人，在经典上面讲，如果你没有般若智慧修行，不知持戒忍辱精进，你修无量劫你不知道心地，我讲的是心地啊。如果不知道心地，不知道般若智慧修行无量劫，那么你堆积的很多的功德与恒河沙那么多的须弥山那么广，还不如般若智慧之一念呢。过去讲就是说行无波罗蜜，行无波罗蜜就是一些生生世世无量劫，你就再大的功德还不如般若一念，就掌握了心，掌握了心。什么叫布施？刚才讲什么不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如果你这个搞准了，知道了心地，那我说跟你禅定相应了，你又找到了心地跟你禅定就是相应了，那我说再去修般若智慧，再去修般若智慧，那我说有了智光，有止观，有了止观就能够内心不动外行世界，就是外面不管怎么做你内心是不动的，这个就是智慧，智慧波罗蜜。那么说这个禅定波罗蜜啊，禅定，有人说所谓的禅定是不是说就坐着不动，有人讲哎呀这个念佛带大家坐禅定双修也蛮好，这是乱说。我们打坐就叫做禅吗？对吧，打坐不是禅知道吗？打坐就是坐着念佛而已，站着念佛坐着念佛是一样的，怎么跟禅在那扯上关系呢？禅宗里面就禅宗的修法，净土法门净土修行，打坐不是禅，打坐不是禅，你坐在那与与不动也不是禅，那个叫世间定的，你坐着不动那个叫世间定，守着那个身体然后坐在那个地方休息状态，那个不叫禅定。真正的禅定就是外不动心为常，内不动心为定，你里面心不动，外面的世界外不动相，外不为景转，内不动不乱心，是为禅定的功夫。禅定，禅者心也，定者意也，就是叫心意，你里面叫意，外面叫心。禅就是外不动心，外不动己，外面的境界就是你的心的展现，外面是平等的，到任何地方就是你的心，里面不得意，里面意就叫做定，叫禅定。定意是境界，禅是心，就心的境界，心的境界。你现在看到这个世界就是心的境界，境界就是意根，意为境界，没有独立的意存在，境界就是意。他说意从哪地方出来的呢？从心生，从心里面，司法界都是心。那说你是人，所以就人的境界，知道？就是人的境界。你现在看到是人的境界。如果你的意是天的意，那就有天的境界。那说如果你的意念是佛的意，那就是说司法界一念之中，释放诸佛的世界，你当下就能看得到，因为你是心是佛的意，佛陀的意看四方。如果是人的意，就看口目善活。如果是天的意，就可以看到天上的有理世界。如果你的意是散乱了，那就可以看到鬼。如果你意是贪嗔痴，是贪心就是地狱，是嗔心就是恶鬼，是痴心是畜生，是人就是人道。如果你是世上就是天道，如果你要是空性就是阿罗汉。他说所有的意境就是心意，叫做禅定。是因为我们生活在禅定之中，我们每天都在禅定之中，禅定那个叫做出尘枪，搬柴运水无非是道，那个就怎样？搬柴运水无非是禅，吃饭春衣睡觉都是禅，就都是心法，都叫禅。你掌握了吃饭春衣睡觉就是景，就是意。那说吃饭春衣睡觉都是心，就心和意，那叫禅意，就是禅定，知道吗？所以我们活在禅定之中，那叫出世间禅，无处不是禅，无处不是心，无处不是景，无处不是意。哪一个地方不是意呢？哪个地方不是景呢？哪个地方不是意呢？哪个地方不是心呢？哪个地方又不是禅呢？知道吗？所以呢，在哪个地方都是禅定。这轮禅定，如果你念阿弥陀佛，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是一样的，是不是叫禅定？如果你这样的念佛跟禅定相应啊，后面就是般若智慧。般若智慧，什么叫智慧呢？慧者观也，智者止也，叫止观，知道吗？智是什么？直者就是智慧的智的意思，直者仁也，仁者智也，就是执着的直者仁，你看仁义的仁，仁者，你看直者仁者，我要执着就仁的意思， 直就是人的意思，仁则智也，仁就智，智慧的观则慧也。如果你要观就是慧，知道吗？是要直观，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大直观，就是一个大直观。心则直也，法界为观，法界是观，就是禅定。你看法界为观就是诸相，但是都是心，叫定，叫做直。直于心，观于啊，直于定，观于慧，也直于心，观于法。就是说一切法跟我们的心是合一的，直观，直观相用，是为智慧。智慧就是寂而照，照而寂，寂而照是什么？寂而照是慧嘛？什么？慧呢？照而寂是什么？是智嘛？就是定嘛？就是说你向内走是指什么？就是说一切法界能看到心，叫做寂，寂灭的寂。啊，这个心。这个心就是这个世界，就是寂而照，往外照，往外照就是法界，就是寂而照，照寂，叫照寂相用，直观相用，智者就是智慧两个字，这就是智慧的意思。有了这个智慧，那说你做一切法就非常的自在。有了这六波罗蜜，那你加上你的念佛，有了这个色这个心啊，念佛跟六度波罗蜜完全吻合的这种状态。因为知道六道波罗蜜就是佛，知道佛就是六道波罗蜜，是念那个佛跟他相应了。那说这作为一个刚刚学佛的人，要知道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这都是在我们因地上的修行，跟心相应，跟法相应。如果你也念佛如果念佛这个词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这无量得意这个无量得意跟我们心，跟我们心因地上的心文言相应。如果你持不了，找不到心，就念佛，念佛就是持，他具足了布施、持戒、忍辱，跟世间完全吻合，这个叫做。那么说在这里面，我们讲念佛讲念佛，那么说这是一种念佛，这就是说其实我们的所谓的刚刚学佛的都要学这个东西那么说第二种念佛，时间到了吗？阿弥陀佛。